大部分我们都是处于异国他乡的人，我们不再有熟悉的环境，我们不能只说熟悉的语言。如果你像我一样的话，我是在冬天吃冰冷的三明治的时候是最感到想家的时候。而可能有时即使是有热情友好的英国朋友，我们常常还是感到他们不能完全的理解我们。我们离开我们熟悉的朋友家人，我们熟悉的圈子，而孤独寂寞也是留学生在海外的人熟悉的一个体验。而过年这个时候可能也是让我们最想家的一个时候。可能刚才大家已经讨论了刚才单张上面的问题，最理想的回家在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知道家应该是让我们最感到安全的地方，应该是让我们感到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应该是最能让我们感到爱与关怀的地方。但是现实是，即使我们现在都在家，我们都和家人在一起，情况往往也不是完美的。我们总会觉得欠缺了点什么，有些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家里面反而是最让我们感到最不在家的地方。特别是春节的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亲戚朋友们查户口一般的盘问和比较，我们是最惧怕的。你有男朋友吗？怎么还没有找到工作呀？哎，你工资多少？够买房吗？而对于所有人来说，常常表面上和气的年夜饭，可能背后也是酝酿着多年的埋怨和酸楚，家里面依然是会有各样的冲突和争执。而过年回家往往是这样的争执和冲突最严重的时候，也是让我们倍感压力的一段时间。其实不只是在家过年的时候，在任何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再幸福的家庭也会彼此伤害，最应该给我们安全感的地方也让我们感到不在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这个世界上再成功的人也是有失望的，即使是那些拥有了金钱地位平稳的生活的人，他们依然感到生活是空虚的。而如果你觉得我所描述的太消极的话，如果你觉得人生总体上是可以充实的快乐的度过的话，而我想说的是，即使我们达到人生的所有的目标，没有经历任何大的苦难，拥有完美的家庭生活的话，我们依然还是要经历失去我们自己的心爱的亲人朋友，依然要面对疾病、痛苦、死亡，我们还是要面对空虚。我们总会觉得欠缺了点什么，有些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觉得自己不在家。而其实全人类都不在家，从整个世界来看，我们只要看一看新闻报道，或者是认真的省察我们自己的，人的心都是自私的，利益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死亡和苦难、战争、仇恨、饥荒、贪婪、残酷、邪恶、谎言，这世界上没有公平正义，常常没有爱和真理。我们应该觉得这个世界是欠缺了点什么的，有些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觉得自己不在家，除非我们故意装作这个世界是一个完美的、和谐的、美好的地方。你知道，唯物主义和一些其他的宗教会说，哦，这个世界本质就是这么样的，并没有对错，并没有邪恶，我们只要接受就好。我们去纠结这样的空虚，我们去纠结这样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圣经里面的神的启示给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和缺失，我们对另外一个家的向往，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觉得不在家，其实是一个对这样一个破碎的世界的正确的一个反应。不是我们不够现实，不是我们不够积极，不是我们没有看破红尘，而是我们本来就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而所创造的。我们的家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一位作家，他写了《纳尼亚传奇》，他叫 C.S. Lewis， 他自己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在自己心中有一个无法被这个世界所满足的欲望，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们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而所创造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家是和神在一起的地方。神最初创造了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世界在神的管理和统治之下是完全的美好，人和神享有完美的关系。在那个时候，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失望。而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并不是处于那个完美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在那个完美的家里面。如果你需要证据的话，只需要看一下你周围的人，我们现在还在这里，开个玩笑，但是确实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而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在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选择离开了那个家，我们背逆了我们的父亲，也就是那给我们生命的神。我们每个人都宁愿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我们也不愿意那个创造了一切，给我们生命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完全智慧、完全有能力的爱我们的神，来让他来做我们的主。我们甚至否认他的存在。我们想想，一个孩子得到了自己的父母无微不至的爱与关怀，辛苦的养育他长大，给他最好的一切。如果这个孩子离弃了自己的父母，甚至公开的说他根本没有父母的话，这在人的眼里面都是应该被谴责的。而如果这个孩子值得谴责，那么我们全人类对于创造世界、给我们生命的神的背逆，那就更不用说了。而我们也都因为着这样的背逆，因为着这样对神的拒绝，我们面对着将来的公正的审判。我们所追求的自由和自己做主也成了我们自己的审判和惩罚。我们离开了家，我们不再与神一起生活，我们将来还要面对公义的审判。这个信息是很沉重的。如果我破坏了过年和气的话，我特别的不好意思。这也是为什么我站在这里来讲的原因，是因为你请你来的朋友大部分人觉得我比较适合讲这样的话。你知道春节我们会说很多客套，会说很多好听的话，但是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听的真言啊，我们需要听的真理往往是忠言逆耳的，是不好听的话。所以这也是我刚才讲的第一点，我们其实不在家。我们看到桌上的这个大纲在右边，我们今天有两点内容。虽然尽管我们全世界和自己都不在家，尽管这样，我们也有一个极其好的好消息，就是神已经派了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带我们回家。所以现在也到了我们单章上面第二点。我们先来一起看单章上面的一段经文，在左边的下面。这段经文是从约翰福音里面摘取出来的，而约翰福音也是圣经里面由耶稣的门徒约翰亲自见证耶稣所做所行一切的一位见证人所写的。他写这卷书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认识，可以相信耶稣。我现在会为大家来读下面这段经文。 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你们应当相信神，也应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呢？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来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的地方，怎能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在约翰福音的最开始，其实我们已经被告知，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来赐凡接受给他的，凡接受他的人，信他名的人权力，来成为神的儿女。这也是在单章上面左边第一段引用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所告诉我们的。而耶稣在我们刚才读的长的那段经文之前，他已经清楚明确地告诉跟随他的门徒，他要被钉十字架而死，他会代替相信他的人而死，所以相信他的人不需要再面对本来应得的审判。他也提供了一条让人回家的路。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安慰伤心的门徒，并且明确地告诉他们，他的死并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回到创造世界的父神那里去。他会在父神的家里为一切相信他的人预备地方，并且会将来接他们回到父神的家里面去。所以作为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和父神的关系已经恢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叫他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不再是我们的终点，死亡也不再是终点。并且在这里耶稣也说明，他是唯一的可以带我们回家的道路。我们一起看第六节，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有很多其他的人和方式都在寻找这一条可以回家的路，要不然是人的方式，靠积攒功德可以上天堂，要不然就是用人的方式把天堂建立在人间，建立完美的政府，建立完美的社会。但是耶稣宣称他是唯一可以带我们回家的那一条道路，而只要我们认识他，相信他，跟随他，我们的悖逆就可以被赦免，我们就可以回家。而因为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一位成为肉身的来到世界上的神，认识他、相信他，也就是认识、相信了神。如果说我们进入天国、回到父的家需要门票的话，做一个比喻，那么其他一切要进去的方式都是卖的是伪造的票，或者是在搭建一个必然失败的仿造的一个完美的世界。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大家这个春节为什么不继续探索这个可以带我们回家的宣称呢？为什么不思考一下这是不是真的，这是不是可信的？因为如果是的话，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一个特别好的探索和思考的方式，也是可以来参加我们每周三的生命课程，等会儿 Tom 和 Katie 会介绍更多的细节。 我们会一起来查考约翰福音的前四章。不好意思，我今天讲的十四章已经给大家一些剧透，但是依然是值得我们从头开始来认真的思考的。或者你也可以问邀请你来的那个朋友和你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在桌子上我们有一些约翰福音放在和马可福音定在一起的放在桌上。如果你是非基督徒从来没有读过的话，为什么不邀请你的朋友和你一起读呢？可以叫他请你继续吃饭，每次读的时候这是我帮他答应的。如果他有问题的话可以叫他来找我。如果你是自己来的话，你也可以来找我，我也同样会请你吃饭跟你一起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经常告诉我们现实就是这样，这个世界就是充满这些不完美的、不安全的、让我们感到不在家的事实，我们接受就好，把这里安稳的当作家就好。但是耶稣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对这个世界感到满足，我们不要把这里当作我们的家，因为通过他的死，他会带我们回到和神同在的那个完美的世界，那个完美的家。我们来看第二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呢？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所以这里有一个邀请，今年过年你愿意回家吗？下面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而这个祷告其实就是我们来到父神面前和他沟通。因为耶稣，我们已经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到饶恕，回到他的家里面。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是基督徒，我们随时的已经向他祷告，我们已经在他的家里。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来珍惜和意识到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对信仰有一些探索，而你已经开始希望可以回到神的家里面，我们也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我们也特别的期望你可告诉我们，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我们下面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不只是得到我们悖逆的赦免，反而我们可以称你为父亲，我们可以回到你的家中。求你帮助我们珍惜和盼望你所应许的那个不再有痛苦、死亡和眼泪的新天新地，让我们继续相信和跟随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